讲话，讲话，怎么不讲话？哎，
汪志阳，你不要这样吓我的鸟好不好？
哎，你不是说他会讲话吗？为什么我逗了半天他都不讲话？哼，我看啊，根本就是一只笨鸟。
你才笨呢，他是看你不顺眼，他干什么要跟你讲话？
看我不顺眼，我还看他不顺眼嘞。哎，人家是笨鸟慢飞，我看呢，他是笨鸟不飞，飞不起来。
你，
哎，好了好了啦，丽丽，以后不要把鸟带到学校来了，待会上课叽叽喳喳的多不好啊。
人家是好心好意，把训练好的九官鸟带给大家看，结果被汪志阳吓成这个样子。我告诉你哦，汪志阳，我的鸟若被吓出什么毛病来的话，我就唯你是问。
哎，唯谁是问呢？啊？怎么我一进到这个教室就听到有人扯着嗓子在那儿嚷嚷？哎，该不是唯我是问吧？啊？
起立，起立，
老师好，
大家好，坐下吧。刚才怎么回事？怎么吵得那么大声呢？
老师，是因为黄丽丽她带了一只鸟来了，然后呢，汪志阳就逗那只鸟啊，丽丽就不高兴了。
他那哪是逗鸟啊，根本就是虐待动物。
什么鸟？来，拿过来让我看看。
九官鸟了。
九官鸟。这种鸟好好训练训练，会说话哦。
怎么样，汪志阳，我没有骗你吧？
哎，老师说好好训练，谁知道你有没有训练啊？
还有，这不但要训练，最好在它饲料里边还放点辣椒籽儿，这样啊，可以帮助它的舌头灵活的打转。
哎，老师，你怎么那么清楚啊？
因为我以前也养过呀，只是没养好，它飞了。你们有没有听过有关鸟的故事啊？曾经说有人听得懂鸟语的哦。
啊，真的有这回事啊？
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故事了，但是竟然能和《论语》相结合，你们想想，这是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？
老师，你讲给我们听好不好？
好。这个故事呢，是说有一个人叫做公冶长的。
哎，整座山我都走遍了，可是一样猎物也没见着，难道全给打光了吗？想我公冶长除了狩猎之外，别的一点本事都不会。如果这山里真的没有猎物的话，往后我该怎么办呢？唉。
公冶长，公冶长。
好了，别叫了。能听得懂鸟语，还真是烦人呢。
南山有只羊，南山有只羊。
啊？你说什么？南山有只羊？哎呀，太好了，我正愁找不到猎物。
你吃肉，我吃肠，你吃肉，我吃肠。
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得要把羊给逮着才行啊。我现在就到南山去，免得羊给跑掉了。好香啊，人在饿的时候吃什么都来劲儿，尤其这只羊真是肥美，光是炭烤发出来的香味儿就让人垂涎三尺了。哎，真可惜啊，如果这会儿有瓶酒该多好啊。
公冶长，公冶长。
鸟儿，你怎么也来了？
你吃肉，我吃肠，你吃肉，我吃肠。
哎呀，我忘了，我全给吃了。好好好，下次，下次，下次啊，我一定把肠子留给你吃，好不好？
你吃肉，我吃肠，你吃肉，我吃肠。
鸟儿，鸟儿，你别飞走啊，鸟儿。哎，真是的。身子不大，脾气倒不小，谁要我记性不好， 该留的东西全都吃了。哎，那也只好委屈你了，不然又能怎么样呢？是不是？
老师，我觉得宫野长他太不负责任了，明明答应那只鸟的事情他不但没有做到，而且还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。
对呀、啊，这种人呢、啊，一定要好好惩罚他才行。
当然惩罚他了，后来他是被人惩罚了。
哦，真的？谁惩罚他？
就是那只鸟。
啊，
那只鸟、嗯、
老师，那只鸟怎么惩罚宫野长啊？
慢慢往下听故事就知道了。
哎，又是寻遍了整座山，连只小老鼠也没瞧见。宫野长啊，宫野长，我看你呀、啊，还是趁早另谋出路吧。你要一直守着山过日子的话，迟早是要挨饿的。奇怪了，怎么连鸟儿也不见了呢？该不会还在为那天的事生气吧？
宫野长，宫野长！
哦，鸟儿，哼，才说没见到你，你这小东西就出现了。来来来，鸟儿，你飞得高，帮我瞧瞧，这座山哪里有猎物？
南山有只羊，南山有只羊。
南山？我刚打南山过来，什么也没瞧见。也许鸟儿真的飞得高，看得广，这一会儿真的有只羊在南山也说不定呢。行，鸟儿，你等着，这一次羊肠子一定留给你。我这就去猎那只羊去。听说有猎物，走起路来都轻快得多了。虽然这南山挺大的，可每天如果能够猎到一只羊或什么的，往后的日子就好过了。哎，怎么兜了大半圈子，也没见着羊的踪影呢？我上那边瞧瞧去。哎呀，哎呀，什么东西绊了我一跤啊！哎呀，啊，死人！
官差来了，官差来了！
就是他，就是他，
就是他，凶手就是他，
就是他！
凶手？不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啊！
你还说不是？现在物证确凿，你还想狡辩？给我抓起来！
是，
不，我不是凶手，我不是凶手，我不是啊！
走。
老师，你说宫野长被抓，是不是真的被那只鸟所害的？
这故事里边呢，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明，可是，一般人都有这种感觉。那么，至于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呢，有多少，这就很难说了。
那怎么说是，这件事情跟《论语》相结合呢？
这是因为《论语》里边曾经谈到，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宫野长，而宫野长呢，又坐过牢。但是为什么要坐牢，这历史上却查不出来。
既然查不出来，那这故事应该就是杜撰的才对了。
知阳说的也没错，不过这个故事呢，是从杂书上来的。
老师，
嗯，
你能不能把《论语》当中关于宫野长的章句告诉我们？我想知道孔子是怎么样来评定这个人，又为什么要把女儿嫁给他。
好，大德这个提议很好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则章句。子谓宫野长，可弃也，虽在雷泄之中，非其罪也，以其子弃之。在这一则章句里边呢，以其子弃之的子这个字啊，可以当作女儿来讲，因为古时候子这个字呢是男女通用的。
哎，这不是男女平等吗？
的确是啊，不过后来啊反而改变了含义了。
对呀、啊、后来变成子就是子，女就是女，划分得一清二楚的。
而这个故事呢，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宫野长为什么坐牢，在历史上是查不出来的，但是他的确是坐过牢。而对于宫野长坐牢，孔子认为他不是罪有应得，所以才会把女儿嫁给他了。
老师，
嗯，
在以前保守的社会里面，人不论任何理由，只要是和牢狱沾上边，这就是天大的耻辱哎。孔子能把女儿嫁给这么样的一个人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
这何止不容易啊，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伟大嘛。不过由这一点我们可以感觉出，公冶长这个人一定有他过人之处，因为以孔子的个性，他所中意的人绝对不是那种有才有势的人。
嗯，丽丽看得很清楚，孔子的确是这样的人。
反正能被孔子觉得不错的人都是很可怜的，
嗯，
不是穷得要死就是卑微的要命，像颜回啊、公冶长不都是这样的人吗？
嗯，不尽然不尽然哦。智阳，有才有势当中也有不错的人哦。
哦，
像南荣，他虽然是一个世家公子啊，但是却很有才气，最后呢他还是把自己的侄女儿嫁给他了。
是吗老师？
嗯，
这件事情在论语里有记载吗？
当然有啊。
天哪，这论语怎么竟记载孔子的家务事？
哎，不不不，智阳啊，虽然论语里记载很多孔子的私人事情，但是这些事情全都可以显现出孔子他的为人处事的态度。来来来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章句中孔子是怎么看南荣这个人的。子谓南荣，邦有道不废，邦无道免于行路，以其兄之子弃之。
老师，
嗯，
南荣他有什么才具让孔子这么看重他？
丽丽，你先等一下，在我们讨论这一则章句之前，得要先了解一下孔子的出身呐。
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，里面谈过孔子的出身，说他家境蛮苦的，而且孔子的母亲好像不是原配耶。
大德说的没错，孔子是这样的出身。不但如此，在他上边呢还有一个身有残疾的哥哥，所以他对哥哥这个女儿是相当的照应啊。
就是因为照应，所以挑个好人家把她嫁出去。
嗯，话可不能这么讲，智阳。孔子之所以把侄女嫁给了南荣啊，主要是孔子他发现这个人经常阅读白圭这篇文章。
老师，
嗯，
这是什么文章啊？
白圭呢，这是专门赞叹玉的文章。赞叹玉，这可不是因为它的价值有多高啊，而是它代表的是玉洁冰清。
老师，
嗯，
孔子是不是看南荣这么喜欢这篇文章，这似乎代表一个人的心性，所以孔子才会把侄女嫁给他？
哎呦，这是作秀了，你以为念念文章就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心性啊？我也会念啊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
你是会念哦，智阳，可是你所念的文章啊，全都是小和尚念经，有口无心。
老师，
嗯，
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因为我们要是对这篇文章有所感动与认同的话呢，在阅读的时候，那份感情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。南荣，他是一个注重品德修养之人，而他读到白圭这篇文章的时候啊，就特别的感慨，而这一点呢，就被孔子深深地察觉出来了。
啊，凭这点，孔子就把侄女嫁给他？
因为孔子认为南荣的才具是在社会混乱的时候，他能够善于自处，所以呢，绝对不会遭到杀身之祸，当然也就能够免于行路之灾了。因此，孔子才会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。
老师，
嗯，
您说南荣他能在混乱社会中自处，而不会遭到行路之灾，这是不是就是“邦无道，免于行路”这句话的意思？
是的。至于“邦有道不废”，邦无道免于行路，这两句话简单的说呢，就是说一个人如何做到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才具不被埋没，混乱之际生命不会遭到危险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哦。
老师，
嗯，
孔子对公冶长还有南荣这样的推崇，那么他的学生听了会不会很吃醋啊？
哎呦，丽丽，你也有够小气的。
你才小气啦。
孔子推崇的全部都是自己的女婿还有侄女婿， 别人有什么好吃醋的？
其实也有啊，像是子贡听了孔子老说别人好，他就很不是滋味了。
哦，那子贡有什么反应呢？老师，
好，我们就来看看这则章句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子贡问曰：“四也如何？”子曰：“汝气也。”曰：“何气也？”曰：“胡廉也。”这则章句呢，是说子贡一连看了孔子赞许别人之后啊，有一天他忍不住了，就突然问孔子说：“
夫子，您老说别人好，那您看学生我怎么样啊？”“
你嘛，子贡，你是个东西。”
孔子在骂子贡。哎，
不，志阳，孔子并没有骂子贡啊。
啊，谁说的？孔子明明说子贡是个东西。
是啊，老师，孔子这么说不等于是在骂人吗？
哎，就是啊。
不，这只是中国人的习惯而已，总认为东西是句骂人的话。可是事实上呢，人要构成东西，这还真不容易呢。
老师，你这样子说，我们越听越糊涂了耶。
对呀，
其实这很简单的啊，丽丽。孔子口中所说的东西，其实呢是指一个典型而已。因为孔子觉得啊，子贡已经形成了一个典型了。
那他是指什么典型啊？
子贡听了孔子回答之后，他也发出了同样的问题。他说：“
夫子，那学生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”“
你是个胡廉。”“
胡廉？”“
胡廉是啥玩意儿啊？”“
对啊，
对
啊，
什么是胡廉呢？”“
胡廉呐，这是古代的一种玉器，它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随便使用的，而是专门供于庙堂之上，相当于朝廷的摆饰。”“
它是代表着什么样的精神啊？怎么像是朝廷的摆饰呢？”老师，
我想大概是指庄严肃穆，对不对？
其实胡廉呢，这是代表着高雅贵重与清廉的象征。
这么说，子贡在孔子心目之中已经形成了这种精神典型了。
是啊，不过由于这东西太高太贵也太轻了，所以古时候啊，只有在国家大典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亮一下相，平常呢都是锁在柜子里头保存起来。而这种感觉呢，就有点像是老祖母收藏他宝贝东西的道理是一样的。
天哪，这些东西平常摆在房间里都不觉得有多少，今天搬出来才发现我们家乱七八糟的东西还真多啊。
别嚷嚷，这大部分都是你的衣服。女儿啊，你要节制一下了，这么许多的衣服穿都来不及，每个月还花那么多钱去买，难怪你的薪水不够用嘛。
没办法呀，出外工作嘛，我总不能就那几件衣服来回换着穿吧。
怎么不行？老爸也是上班族，我不也是那几件衣服来回换着穿吗？
我怎么能跟老爸比嘛？
是啊，你怎么能跟老爸比？老爸是老头子了，你是年轻的小姐。
老爸，人家才不是这个意思呢。
好了好了，别净顾着聊天了，趁着现在太阳正大，这些东西啊可以好好晒晒了。一连下了几天的雨，好多东西啊都泛潮了。
何止泛潮，还有好大的霉味呢。
所以你妈看今天天气好，就要我们赶紧把东西拿出来晒晒。一会儿啊，他买菜回来，看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，他又要嘟囔了。
哦，哎，这包是什么东西啊？
不知道啊。哎，打开来看看吧。
哎呦，一件好土的旗袍啊。
这是你奶奶的衣服。
奶奶的？她什么时候穿过啊？我怎么都不记得了。
有啊，通常奶奶出去做客的时候啊，都穿这件衣服，只是这几年呢，她很少出去了，所以才没怎么穿。不过我没有想到这件衣服
它会保存到现在。
这个样式好老哦，真的可以放到博物馆去了耶。
样式老，衣料更老啊，这是用阴丹士林布做的。
阴丹士林布，这是什么布料啊？听都没听过。
你没听过呀，但你见过一些以抗战为背景的电影吧？那个时候的女学生穿的蓝色旗袍就是用这种布料做的。
什么？这么说，奶奶这个布料是从家乡带出来的？
是啊，她认为很宝贝，所以啊，才这么小心保存着。你也要注意啊，别给她弄坏了，不然奶奶会心疼的。
哦，我知道了。
听到了吧？对于好的东西啊，人们习惯上都会把它保存起来，而子贡呢，就是这么样一个需要保护起来的人物。
他需要保护？
嗯，
那他有什么样的特质吗？老师，
当然有啊，因为子贡啊，不但在政治上面很有才干，就连经济、外交，甚至于是工商各方面，都是样样精通啊。
老师，你可不可以举个实例说出来啊？
好。比方说有一次，鲁国遭到了齐国的攻击，子贡是鲁国人呐，他看到自己国家发生了危险啦，于是呢，就义无反顾地准备出来化解。
他想带兵打仗吗？
不，带兵打仗虽然也是一种保护国家的方法，可是这种社会成本太大了。而子贡所运用的呢，是外交手腕。
啊，那他怎么用啊？他该不是跟齐国说，哎，我给你一点钱，你不要打我们了。
汪志阳，你少天真了啦，这才不可能呢。那万一人家来个狮子大张口，那怎么办？
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了，虚索无度是小事啊，食髓知味这才麻烦呢。
哎呦，我也知道不可能嘛，只是随便说说的啦。那老师
啊，
子贡他所谓的外交手腕又是什么样的方法呢？
他是从周边挑起战争，那么齐国不是要打鲁国吗？子贡就先让吴国和齐国打起仗来，然后一路这么挑下去，最后连越国和晋国也都参战了。这么一来，鲁国反而相安无事啦。
哇，子贡这么有本事啊！
这是因为他才具高才会这样。其实子贡呢，他是做什么像什么，像是后来他去做生意了，他还因为做生意而发财了呢。
哇，这种人才真是不可多得哎。
的确，不过对于本身这份才干，子贡他并不骄傲，所以孔子说他已经形成了高、贵、轻的风格，而胡琏的典型他是当之无愧的呀。